Johnny Depp 与 Amber Heard 于2009年因合作电影《最后型男日记》而结识，2012年交往，3年后共结连理，但婚后1年多就诉请离婚。Amber Heard 还前往法院申请家暴保护令，双方于2016年8月和解，女方拿到700万美金的和解金，并承诺将平均捐给洛杉矶儿童医院、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组织。英国媒体《太阳报》曾在 Johnny Depp 的家暴案相关报道中称呼他为 "wife beater"。Johnny Depp 于2018年4月控告《太阳报》诽谤。Amber Heard 在2018年12月投书《华盛顿邮报》，在文章中声称童年曾受到虐待，2016年更成为了家暴受害者。文章刊登4天后，Johnny Depp 与迪士尼的《神鬼奇航》系列第五集 Johnny Depp 的合约遭到无预警的解约。强尼戴普于2019年3月指控 Amber Heard 诽谤。强尼戴普强调，他才是家暴的受害者，Amber Heard 的内容全部都是虚构的，并向女方求偿5000万美金。而 Johnny Depp 于2018年4月指控《太阳报》诽谤一案，于2020年7月正式开庭，双方提交许多证据。审判直到同年的11月才落幕，但法官认为，关于他的14项家暴证据中，有12项是基本正确的，所以判决 Johnny Depp 败诉。随后，Johnny Depp 提交上诉，但却在隔年3月被正式驳回。而 Johnny Depp 于2019年3月控告 Amber Heard 诽谤一案，于2022年4月正式开庭。Amber Heard 在法庭上指控被强尼戴普压在厨房的吧台上施暴并性侵，而这场审判在经过各个证人以及专家的解释后，陪审团宣判强尼戴普胜诉，Amber Heard 赔偿1000万的赔偿金，500万的惩罚性赔偿，而 Johnny Depp 赔偿了200万的补偿金，没有惩罚性赔偿。以上事件可以看出，不论男女，在亲密关系中都可以成为受害者。虽然社会大多数普遍认为男性才是亲密关系中主要的施暴者，而女性主要是亲密关系中的受害者，但实际情况仍会因为各个不同的关系而产生改变。而我们在 Amber Heard 被揭露的录音档中，也可以清楚地听到，她是理解社会上有这样子对于男女不同的性别偏见的。
Jury and judge thing. Tell the world, Johnny. Tell them, Johnny Depp. I, Johnny Depp, man, I'm a victim too of domestic violence. And
yes.
I, you know, it's a fair fight. And see how many people.
这不禁令人思考，若是此种偏见被利用，是否会产生一些问题？而另一个我想讨论的点是，Amber Heard 在2018年12月投书《华盛顿邮报》刊登的那篇文章后，Johnny Depp 随即被迪士尼《神鬼奇航》系列解约。而社会大众及舆论皆一致导向为 Amber Heard，认为 Johnny Depp 就是所谓的家暴者，所谓的殴妻者。这种未审先判的社会风气，不论是在亲密关系或是在任何场域，我认为都是不好的一种行为。接着，我想探讨 Me Too 运动的部分。Amber Heard 在当时算是搭上了 Me Too 运动的一个顺风车。在了2018年那篇报道后，随即成为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女权议题大使，声势也跟着水涨船高。而 Me Too 运动好像也在这时攀登到了最高峰。但我认为，经过此次审判后，无疑是让 Me Too 运动在群众中的公信力开倒车。首先，我认为 Me Too 运动主要是想提供受害者一个能够发声的管道，并使其得到最适当且最迫切的援助。这个运动本身的利益是良善的，也是为许多受害者着想所产生的结果。但 Amber Heard 的行为无疑是将 Me Too 运动的公信力降至低点。这不仅会降低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受到信任的机会，也让那些曾经由于 Me Too 运动而受到帮助的真正的受害者被怀疑、被猜忌。像是去年鸡排妹郑嘉纯在台湾举办了38号树洞的性骚扰信件展， 当时呢，这个展览可说是写下了台湾 Me Too 运动的里程碑。但在展览开始的几天后，却在各大论坛被爆出内容有一些其实是虚假的，是虚构的。这导致在各大论坛上，关于该展览的消息，大多都被认为是虚假的，是虚构的。这导致该展览中大多真实的事件开始被怀疑，这样也就达不到想透过 Me Too 运动传递给世人这种事件的想法。而接着我想讨论的是，在经过此案后对于亲密关系的影响。首先，就是社会可能开始会注意。男性也会在亲密关系中受到压迫，像是 Johnny Depp 这样有权有势的男性，也会受到辱骂，甚至是暴力。更不用说，他还花了4年的时间，冗长的官司，以及数不清的诉讼费，才有办法挽回他的形象，让社会大众还给他一个清白。此案落幕后，会让更多人注意到，男性也有可能是亲密关系中的受害者。但同时，我认为此案结束后，对女性在亲密关系上也会产生一些影响。首先，亲密关系中的暴力可能更被社会所关注，这使得女性受害者有更多的机会能够向外界求援，或者是让大家知道他们所受的伤害。但此次事件也同时让女性发声的可信度降低了，这绝对不是一件好事。这使得亲密关系中的加害者更难被捕捉，而亲密关系中的受害者更难被发现。接着，我想讨论的是未审先判的社会环境所带来的结果。在 Amber Heard 2018年投书的文章已被刊登，社会风气立马将 Johnny Depp 认定为殴妻者，导致他从前的那些成就直接被抹灭，瞬间成了人见人怕、没有人想要接近的瘟神。各家新闻媒体舆论全部都一致挞伐，但这些事情在这次审判后却有了极大的反转。各家媒体舆论都开始倒向强尼戴普这边，就好像曾经发生的那些事完全不算一样。如果有兴趣，不妨回顾一下各大新闻媒体在此案前与此案后所产生的报道差距，这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。最后，我认为 Amber Heard 与 Johnny Depp 此次的审判，让我们看到了许多的事情。首先，它让社会大众清楚地理解，在亲密关系中，不是只有女性是单纯的受害者。接着，此事件也让社会大众看到了 Me Too 运动对于此事件的影响。最后，此事件也能让长期关注 Johnny Depp 新闻的人发现了媒体未审先判的这种社会风气。接着是我个人的看法。我认为，虽然此次事件在各方面都造成了许多的影响，但我认为这应该要是我们对 Me Too 运动的重新认知以及进步的开始。以此次事件与38号树洞展览为例，没有经过任何事前审查的 Me Too 运动，可能造成整体社会公信力的丧失。对于整体 Me Too 运动反而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。我认为 Me Too 运动是一个利益十分良善，且对受害者能够有许多帮助的一个运动，但其有可能会被利用，却是它一个非常大的缺点。而要如何避免被利用，这就是我们将来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。最后的最后，希望大家在听完后能够理解 Johnny Depp 与 Amber Heard 的这次审判 会对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。也祝福大家期末考顺利，身体健康。